大家有没有对刚才这个《创世纪》11、12章，或者是《信仰与科学》第7讲啊，这个科学的近前的渊源啊，这一讲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的？我们刚才学的《创世纪》19章、20章呢，发生了好几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个一个是索多玛城被毁，还有呢，这个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就变成炎柱，然后呢，这个罗德跟他的女儿呢不愿意进这个索尔城，而是躲到山洞里去。躲到山洞里去呢，这个两个女儿就诱惑他的父亲喝醉酒，然后呢，这个乱伦。圣经说这个就是亚门人跟摩亚人的这个先祖。然后20章呢，这个跳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呢，亚伯拉罕呢又一次的把他的妻子讲成是妹子，哎呀，又发生这个问题。然后呢，以至于呢，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地方的一个王，就把萨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娶了过来。但是呢，因为亚比米勒比较正直，所以呢，神在亚比米勒那里呢就禁止他。神对他说：“我知道你做事正直，所以呢，我阻止你，免得你得罪我。”最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归还这个撒拉给亚伯拉罕，神呢也解除了这个对亚比米勒以及家里的那些妇女的这个暂时不能生育啊这样的一个限制。最后呢，亚伯拉罕为这个啊这个这个。亚比米勒以及他们国里的人祝福啊，那其实圣经也是预示着后来的摩亚人女子啊，有位叫路德的啊，起来成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先祖啊，这个是我们19章、20章的内容啊。那今天在信仰与科学当中，当然大家也听到好几位这个有信仰的科学家的这个见证啊。好，最后有一点点时间，大家有问题或者有回应，赶紧抓紧时间回应，好不好？
是我今天在那个信仰与科学那边，但是说实话，就是创世纪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第二次把他的妻子撒拉又当做妹子，又给王拿去，我真的是愤怒不堪。
反 正不敢，
而且我觉得
不负
神
责
对亚
任的
伯
人，
拉罕
啊。
太宽容了。你看那个摩西，只是稍稍的拿棍子敲了一下。那个就是第二次哈，敲了一下那个出盐水，没有，神没让他敲，只让他说，就被罚了，不能够进迦南地，飘荡40年，付出了那么多的忠心的仆人。这亚伯拉罕倒好，一次一次重蹈覆辙，卖妻求荣，我觉得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神还那么宽容他，还让他做万民之父，我这个都。信主8年了，我还是不能理解。我觉得，另外也是那个，萨拉在这种时候还一次次顺服，我哪怕再想当一个顺服的妻子，我也感觉很愤怒，这是不能顺服的事情哈。我觉得真好，今天我没赶上那段的讨论，还是想表达一下。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我这个情绪过于强烈，但是。对于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读圣经，这些段是很让我难以去相信的，而且恨不能就把圣经扔掉的。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美美，美美还在病床上啊，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聚会啊，这个也愿神，这个医治你。那个其实我们今天有录音啊，这创世纪那里还也有录音，所以回去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我当时看到的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愤愤不平啊。这个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伟人，怎么老是这个卖妻？你说求荣或者求平安啊？他其实主要考虑还是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但是圣经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很真实，把这些事情都记载下来，信心伟人，这个犯错犯罪记录下来，摩西，这个以色列人最认为的最伟大的先知，也犯的错也把它记录下来。今天的这个罗德 这个跟女儿们犯这个淫乱，其实就是他尽管逃离了这个索多玛，索多玛他恋恋不舍，是上帝的使者拉着他的手出来，所以这里也给我们很多提醒，即便是离开了索多玛，但是他的心里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斩断跟索多玛的这个关系，或者还活在索多玛的阴影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无论是信心为人或者一般的人都有这个信心的软弱啊，所以圣经呢其实是让我们既看到人的这种软弱啊，同时呢也是有预备救恩。尽管这个在软弱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够用啊。福音书里面特别还讲到这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得更多啊，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吧。
谢谢牧师，你这一讲，我想起来这一章，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罗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要献给那个索多玛的那些想要来抓那个天使，
天
跟
使，
天使对天使做这种恶事的，说我有两个女儿还都是处女，我把她们献给你，随便你们怎么做，不要伤害远方的客人。这个我觉得也是匪夷所
也
思
是匪
的，真
夷
的，
所思，对，
这难道是神所喜悦的吗？我不理解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后来有没有谈到，也盼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一点帮助。这个也是蛮绊倒我的一个桥段的。
对，今天的圣经19章里面啊，很多故事真的是惊心动魄跟匪夷所思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揭露了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的这个罪恶啊，罪恶甚大啊。对，苏萍，你要回应一下吗？刚才我看到你开了麦克风。
我在想的，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在圣经上记载的，就是神所这个喜悦的事情。这个他那个罗德，他因为他进入了那个索多玛，他整个的世界观，还有他的女儿的世界观，都受了他们当地的人的影响。因为那里已经非常淫乱了，所以罗德的话呢，他这个世界观也受影响，然后觉得把女儿给弄给别人，好像也可以接受一样。这是因为他们这个就是受这个邪恶的这个世界观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很容易受世界观，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受这个外面的世界观的影响。
是的，而且呢，这个罗德是不知不觉的，一步一步的挪
对。
到索多玛啊，所以其实这个罪恶的影响呢，往往不是一下子的，而是慢慢慢慢在侵蚀我们，在引诱我们。其实后来的摩亚人跟亚门人啊，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敌对者。经常用这个异端，这个对不起，用偶像来引诱这个以色列人离弃神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啊，这不知不觉当中，引诱就来了。
谢谢苏萍，对，谢谢老师。呀， 还
其
有
实我，
关于那个什么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哈，其实我觉得正更那个因为亚伯拉罕那么两次都这个跌倒，更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神是那么的怜悯人的神。他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意思是守约嘛。其实那个什么神他跟亚伯拉罕行事，就是说已经称他为义，他就是跟他守约嘛。无论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的跌倒，神还是因为那位守约的神，他已经起誓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要成就的。我们就是在那个约里面，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跟耶稣、跟主耶稣基督、跟神已经有约的。我们再怎么个跌倒，神永远是那个信实的那位神，守约的神。
是，
好，
谢谢。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真实世界的这种诱惑、罪恶，其实是非常的大啊。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妻子非常的貌美啊，这个几次的被那个这个王侯将相选过去啊。亚伯拉罕呢，同时呢又是三番两次的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啊，对，都让我们看到那个挣扎。那个可能也真实的危险也是很大啊，这个当时的危险。
也做了很坏的示范。我记得后来他的儿子以撒， 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如果我
啊，
没有
好像
记错
是
的
的，
话。
对，我好像也是。
对对，所以真的是让我很愤怒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我还特别想听一听，就是今天我们在信仰与科学这边，我们听了张博士分享的关于科学家关于金钱与科学的关系啊。我们在那边的朋友有没有一些问题？正好张博士也在这边，可以现场来解答。也很高兴看到我的两位高中老同学继续来到这边来听那个老万、老五或者其他你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提出来。我昨天已经很挑战了张博士一些问题，回头你们看回放也许会有那今天的问题留给你们来问哈，不要害怕，随便都可以问。你看我都基督徒当了8年了，我还是有不懂的地方。我也很感谢牧师师母这边总是让我觉得很安全，来提出我的问题。
我先做个回应好了。我今天因为回放的关系，我又把这些科学家的这个历史啊，整个听一次，那就勾起很多这个初中、高中啊，或者大学时候一些回忆啊，那些人的名字，以前我都觉得好像学的不太好，可现在再听一下，就觉得这些东西就特别的有意思啊，特别。张博士讲到说，谁是谁的学生啊，谁继承了谁所有的数据，然后用这样。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历史上这么多几百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所以非常感谢。
我想，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们一个呢，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还是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讲座啊。张博士要发言，OK，好。
那我就要没人提问，我就说一点就是关于你们刚才讨论那个《创世纪》的。那些对于亚伯拉罕呀，这些人以撒呀，这些人做的不义的事情，我觉得，我读圣经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不是女的，所以没那样的愤恨，确实也是 不太理解，但是感觉到一点，就是跟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种英雄主义的那种形象就完全不一样。这里头都是英雄，包括后来的大卫，都算是信心的伟人，都是上帝的朋友。你想，他们都能称为上帝的朋友，在旧约时代，但是他们都犯了错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圣经说的“有义人吗？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更，圣经对于人物的描写。确实是更符合实际，而不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都是一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完美无缺的，只有上帝一位是完美无缺的，对吧？另外一个，如果在座的有昨天晚上没有听的，没有听到那一段提问的，我想再从另一个角度。把那个问题先提出来，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因为我们讲的是科学奠基人，他绝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但是现代社会有很多科学家，他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其实我们谈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不是说让你去盲从，哦，这个大科学家他是基督徒，所以我也应该。去相信上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来澄清一件事，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谎言啊。谎言之一就是说，基督的信仰跟科学是冲突的，而且是反科学的，有很强的这样的这个社会上的观点都是这样。我们要强调这一点，不对，基督教的观点。基督教的信仰不但不是反科学的，反而是促成科学发芽结果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土壤就是这而这些科学家，再一个就是说哦，那科学家也可以信上帝，也可以不信上帝，那个就是 现在的科学家确实有很多是无神论者，但是这个无神论，它不是科学的本质，而科学的本质是基于这个从科学刚发展的时候是基于这个基督的信仰，所以就是从两个角度，就是个人的角度和社会层，就社会层面的社会的层面。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信仰这个文化的这个土壤，基督教就不会诞生。就像在中国古罗马和这个埃及啊这些地方是类似，就最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而我们下面会下面的一讲，从科学历史上呢，也来分析一下这样的。这个历史的沿革吧。
这个，
好，谢谢张博士。
但不是这一段话让我有一个回应，就是说，好像说这个在，比方说从现代科学从16世纪开始有这么多的这个，然后呢，他那些是基于这个有这个对神的这个信仰，让他们去深入去探讨科学研究这些。这个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我的母亲生了我，那她生了我，那时候我是没有意识，我不知道。然后等我长大了，我说："哎，母亲不存在。"这是我觉得感觉有这种很荒谬的一种说法。
对，我也想有一个比喻，就是说现在的人好像都说 teenagers 十几岁的小孩都比较狂傲，认为父母什么都不懂，就是说小时候他得父母呵护着长大，长到十几岁他就认为他比父母懂得多了，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比父母更厉害，父母都是老一套不懂。等他长到三四十岁，自己有小孩了，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老爹都说的是对的，跟这个也有类似，就是说我们下面我们会讲到科学的发展到现在就开始出现这种我老爹原来说的是对的这种现象。
谢谢张老师。
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美国西部的清晨和中国的夜晚，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进行不管是创世纪，继续每天2章的学习，还是由张博士和朱牧师带领的科学与信仰的探讨。感谢你激励和鼓舞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愿意来拿出这个时间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来学习。也求你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仰的路途中，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有疑问，也一定会看到有时候我们盼望中的信仰的伟人，他们也有一个个不堪的历史在，正如苏萍姊妹刚刚讲到的哪怕有这样的不堪，这样的跌倒，我们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总是一样的如此来接纳我们，爱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盼望我们可以来悔改。求你将这样渴求慕义的心，继续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尤其是还没有信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愿意继续来追寻你，因为只要是敲门，你就会给开门寻找，就会寻见。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渴慕真理、愿意来寻求真理的人，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